那正在讲话的时候，刚好鸳鸯的嫂嫂来了。好，我们看到这里就带到邢夫人怕鸳鸯不答应，因为过去的女孩子都她的婚事都是听从爸爸妈妈的，那鸳鸯的爸爸妈妈在南方，最后就应该听从哥哥嫂嫂，所以就托她嫂嫂来讲。结果后来那个鸳鸯就看她嫂嫂来了，看她嫂嫂来以后，她就讲不妙，一定是动用到嫂嫂，她就开始大骂这个嫂嫂。她的意思说，你们当初没有钱就把我卖出来做丫头，那现在觉得啊，我可以嫁给一个老爷，可以变成姨娘了，你们就可以作威作福了，因为会得到很多赏钱。所以鸳鸯就骂他这个嫂嫂，就你们专门就做这样的事，那如果我今天得势了，有一点势力，你们就在外面招摇撞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夫人，然后就在外面去狐假虎威。可如果我今天受到了欺负，你们脖子一缩，比谁都跑得快。所以这里面其实也透露出这种穷人家的这种连亲情到最后都变成一种利害的关系。就是金文祥是金鸳鸯的哥哥，亲哥哥，这个嫂嫂也是亲嫂嫂，可是你也看得出来，就是在这样的穷困的家庭当中，鸳鸯是被卖出来的。而今天鸳鸯有机会可能做人家有钱人家的小老婆，这个嫂嫂就高兴得不得了，觉得哇，嫁给一个大企业家做小老婆，那至少他们也可以分到很多好处。那鸳鸯就骂这个嫂嫂，所以这里面都在透露出这些丫头的这种心里面的这种命运跟痛苦啊。所以鸳鸯就骂这个嫂嫂说，这个娼妇专门是九国贩骆驼的啊，九国贩骆驼就是那种喜欢东家长西家短串门子串来串去的，那他就想要挡住这个嫂嫂来说服他。那平儿跟袭人都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他嫂子就一直跟鸳鸯说，哎，你过来你过来，我有事情要跟你说，是天大的喜事什么这样。那他一讲天大的喜事，鸳鸯就站起来照他嫂子脸上就使劲地呸了一口啊，就吐了一口痰，说你快夹着你那个油嘴离开这里好多着呢啊，就有点骂这个嫂嫂说，整天就在拨弄是非的人有什么好话啊，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话啊。这个鸳鸯就有一点在开玩笑，就宋徽宗会画老鹰，赵子昂会画马，都叫好话。他什么是喜事？状元豆灌的浆又满是喜事，他怪道成日家羡慕人家女儿做了小老婆。那这句话是鸳鸯骂嫂嫂的，可是当然也透露出一个辛苦，就是对这种穷人家来讲，会觉得只要自己的女儿做人家的小老婆就好了，因为就可以拿到钱，所以从来也不把自己的孩子，不管是妹妹是或者女儿当人来看待。所以这些女孩子其实大概也是命运最惨的一批，因为虽然有亲情，这个亲情还不如同样被卖的女孩子之间的感情，就是连亲哥哥都不疼他们，那真正疼他们真的就是平儿，就是袭人，就是丫头。所以为什么这三个人会在花园碰到，是因为作者要让我们知道，我相信也许我们家里面，如果我们真正去体谅一个家里的费用的话，也许他们会觉得他们自己在一个周休二日所聚在一起谈的心事是比他们菲律宾的家人还要多安慰的，所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某一种很亲近的部分。他说，你们整天羡慕人家女儿做了小老婆，只要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她横行霸道，就是我是某某企业家的小老婆，就在外面横行霸道的，那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得也眼热，就把我送到火坑里去。我如果得脸呢？得脸就说我受到重视的话，你们外头就横行霸道，自己就疯了，自己是舅爷，什么国舅啊，什么这样就疯。我如果不得脸，就说我如果没有受到重视，败了下来，你们就把王八脖子一缩啊，这是在骂他嫂嫂了，就像乌龟一样，把脖子一缩，生死由我去。那生死由我去是说，你们哪里管我死活？这个老爷将来要对我怎么样，你们哪里会想得到？好，这鸳鸯是说，好，我如果嫁过去然后很受重视，你们就在外面为非作歹，借着我的名义为非作歹。我如果不受重视，你们脖子一缩，什么根本不管我的死活。好，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就是过去的女性的命运大概最后，即使像元春嫁到皇宫做了皇妃，也不过如此，就做了皇妃，皇帝很宠她，所以贾家声势浩大，为非作歹。元妃一垮的时候，全家就抄家。所以他其实在讲一个命运，就是说这样的东西有什么意思？ 啊，人性里面真正的东西根本没有被重视啊，所以他就一面哭一面骂。那平儿袭人就拦着劝他嫂子，那嫂子被鸳鸯骂了半天，脸上不好看，就说愿不愿意你也好说，不犯着牵三挂四的。俗语说，当着矮人别说短话，说你在骂我，我不敢还嘴。这两位姑娘就是平儿袭人，她们也是小老婆啊，一个是贾琏的小老婆，一个是宝玉的小老婆。她说你在骂谁啊？啊，就有一点挑拨是非的这样讲啊。那袭人、平儿就说你别这么说，她不是说我们啊，你倒别牵三挂四的。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些丫头们因为青春年少在一起长大，她们真的没有疑心，她不会被挑拨的。就那个嫂嫂就希望挑拨说，你在讲小老婆讲了半天，这两个都是小老婆，你不在骂他们？那他们袭人跟平儿一点都不在乎，说我们好得很，你别挑拨是非，那跟我们没关系啊。那你听见哪位太太老爷封了我们姨娘了？况且我们两个也没有爹娘哥哥兄弟在这个门子里仗着我们横行霸道的啊。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给理清了。